普里戈金呢已经和普京之间达成和解了，是吧？这个现在就包括卢卡申科都在讲，说我虽然在白俄罗斯哈给他们划了一块地方，造了一些军营，希望这个瓦格纳会过来，但是现在的话呢，看起来目前他们转场和组建的问题尚未决定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能不能来还不知道呢。那但是呢，我不担心啊，我这地方的话应该会接待一定数量的瓦格纳的战士。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很多瓦格纳的士兵是不回来了，是留在俄罗斯了，然后呢还在普里戈金的指挥之下，要不然干嘛把钱给普里戈金呢？对吧？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难道普京和普里戈金就此和解了吗？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普京真的是太窝囊了，是吧？这普里戈金叛乱完了之后，你对他无可奈何啊，赦免了他的罪，完了之后的话又把钱还给他，枪还给他，完了之后还把他请回来了，是吧？还把他原来的军队也给他了，你这是什么情况，是吧？如果要是真是普京和普里戈金就此达成和解的话，我觉得普京可以给这个叛乱分子普里戈金赐名叫土权忠啊，就像当年皇朝造反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朱温的人啊，跟着皇朝造反，后来反戈一击，被大唐皇帝赐名为朱全忠啊，最后这个朱全忠呢还是篡位了，所以我觉得普里戈金和普京之间的和解，对于普京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儿。最后呢，再说一个新闻哈，是关于这个中国和日本互免签证的事儿啊。我觉得可能中国大陆一些朋友可能看的这个消息呢，会比较高兴。根据彭博社星期四的报道，中共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呢，在礼拜二7月4号的时候会见了由前日本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率领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河野洋平的秘书在发布会上说，有日本企业界人士提出不容易取得来华的签证。对此呢，王文涛回应说，中国已经向日本提出了互免签证的建议。这个报道说呢，这个王文涛其实是在暗示这些日本的企业家啊，你们不是说到中国签证挺难的吗？那咱们互相之间免签证吧，对吧？那么你们就回去请你们游说日本政府，然后呢，向中国的大陆的人提供这种免签证的服务。那这个方面哈，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日本方面呢，就是日本的驻华大使馆啊，他们的回应是说，尚未就免签的问题收到中方的任何要求。而中国的商务部呢，也没有回应彭博社置评的要求，好像就是，商务部长王文涛就那么说了一说哈。那这个我感觉具体实现起来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的小，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倒并不完全是因为说中国是一个，这个不够有钱呐，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呢，这个很多民主国家啊，就包括我当时在这个美国读书的时候，刚刚来美国哈，那个时候印度其实并不比中国，富裕嘛。就哪怕是在2000年的时候，印度也并不比中国富裕。但是印度学生的签证的话，是10年多次往返签证。中国是 DS 的话，就是叫 duration of stay，就是说你如果继续在美国读书的话，那么你的签证就一直有效，叫 DS 啊，duration of stay。那印度学生的话，就是多次往返，10年免签。那当时就觉得，哎，印度还没我们中国有钱呢，对吧？他为什么就这个十年往返？这个根本的原因哈，就是因为印度它是一个法治国家，大家是遵守法律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做事情是守规矩的。那如果你能够在印度守规矩的话，那么我就 assume 啊，就是我假设你，那么你到美国来的话，也仍然延续在印度守规矩的这样的好习惯啊。那么在美国你也要守规矩，也就是说守我的移民法啊，你不会黑下来作为一个非法的移民。那中国其实主要这个很难取得民主国家的签证呢，并不是因为中国不够富裕，而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啊。人家觉得你在你自己国家你就整天钻法律的漏洞是吧？那到我的国家来的话，你也会钻法律的漏洞，你等于把我这个国家给搞乱了啊。就好比说，我这个国家人，这个买东西的话都是排队的啊，排队是禁止加塞儿的。可是呢，你在你的国家的话，加塞儿成了习惯，那你到我这国家，你也不断的加塞儿，你不是把我们这国家的文化破坏了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以前，取得其他别的国家免签真的是很难。我记得我当时99年的时候，那时候去孟加拉出差，我们都觉得特别可笑哈。当时我和那个，我们当时这个市场部的一个经理啊，就一块儿去孟加拉的使馆签证，他那个签证他是给了我了，完了之后的话呢，他就没给我那个经理的签证，当时我们都回来之后当成一个笑话在公司里边传啊，说这个那个谁谁谁那个经理他去签证的时候去孟加拉都没拿下签证，说孟加拉怕他黑在那儿，我们大家都当成一个笑话。你觉得中国那时候比孟加拉有钱多了是吧？孟加拉为什么不给中国人签证呢？就是他其实就是觉得， 你如果不是一个法治国家的话，就算是你比我有钱，我也觉得你到我这儿来可能会破坏我的规矩啊，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中共现在可能是想跟日本达成免签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达成的可能性的这个可能性还是相当小的。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几个话题哈，就是主要是讲了一下这个习近平，就着这个习近平在东部战区的这个敢于打仗的讲话啊，顺便说了一下一轮访华的问题啊，就谈一谈他访华可能会面临着一些什么问题啊，或者说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果。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可以的话呢，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净 world.tv， 干净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一，引言。二，历史在不断的重复。人类曾经被毁灭。现代科技界有一个无法解开的石油形成之谜。现代科学认为，石油是在地球板块大变动的时候，地上生物在活着或死亡的瞬间，被迅速掩埋进地层深处，与空气隔绝，在地底高温高压下慢慢分解后形成的。石油的形成条件非常苛刻，根据这些条件，生物的自然死亡或大洪水、星球相撞等灾难所引起的生物毁灭，生物尸体只会慢慢腐烂分解，无法形成石油。据世界能源权威机构的最保守估计，现在地球上至少蕴藏有2000多亿吨的石油。科学研究发现，生物体很大比例上都是由水构成的。据估算，如果把现在地球上活着的生物都转化成石油，一共可以产生3亿吨左右的原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物得整体毁灭近700次，并且在毁灭以后，所有生物都在瞬间被埋进地层深处，全部转化成石油，而且不能有什么浪费，才能产生目前地球上蕴含的石油储量。可是，生物死后瞬间被埋进地层深处，达到石油形成条件的概率非常微小，绝大部分都会因为达不到石油形成条件而腐烂消失，或者成为化石。根据这样的概率，地球上的生物得整体毁灭难以想象的次数，才能形成今天的石油。这就意味着，地球的历史远比我们知道甚至想象的长远的多得多。我们查阅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和远古记载，再结合现代的考古发现，注意到一个事实，人类的历史和文明是重复的，是周期循环的。 在人类远古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毁灭性的大灾难，如大洪水、地磁两极反转、地球板块大变动、其他星球撞地球、核战争等等。在每次发生毁灭性的大灾难以后，整个人类的文明都会被毁灭，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从筑山洞、穿树皮、打造石器工具的原始状态开始，代代繁衍并重新发展新的文明。而说到人类与文明的毁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全球性大灾难就是大洪水。大洪水的记忆，在东西方都有史前大洪水的记载，比如圣经里记载着著名的诺亚方舟的故事，中国也有大禹治水的故事。据推算，诺亚洪水大概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300年间，而中国大禹治水所致的那场大洪水发生在尧帝在位期间，据推算同样发生在公元前2400年到公元前2300年间。东西方的这两场大洪水在时间上重合了，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发生的这场全球性大洪水，几乎毁灭了当时的人类文明。除了这最后一次毁灭人类的大洪水外，在世界各地也都有其他很多关于大洪水的记载，有的在时间上远比最后的这场洪水更久远。这样看来，毁灭人类的洪水远不止一次吧。玛雅文明的圣书波波尔乌对大洪水做了如下描述：发生了大洪水，周围变得一片漆黑，开始下起了黑色的雨。倾盆大雨昼夜不停地下，人们拼命地逃跑，他们爬上了房顶，但房子塌毁了，把他们摔下来。于是他们又爬到了树顶，但是树又把他们摇落下来。人们在洞穴里找到了避难的地方，但是洞窟塌毁，夺去了人们的生命，人类就这样彻底灭绝了。古巴比伦的吉尔加米什史诗是世界上现存史料中对大洪水事件记载最完整的一部史诗，因为它是由大洪水中幸免遇难的人口述而成的。在他的记载中说，洪水伴随着风暴，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淹没了大陆上所有平地和丘陵低山，只有居住在高山和逃到高山上的人才得以生存。墨西哥古文书奇马尔波波卡绘图文字书中记载道，天接近了地，一天之内所有的人都灭绝了，山也隐没在了洪水之中。类似的记载数不胜数，在全世界254个主要民族、84种语言区域里，几乎都发现了大洪水的记载，而且情景惊人的相似。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大洪水曾经是人类祖先们不可磨灭的共同记忆，他们曾经多次毁灭过人类的文明。所有关于史前文明毁灭的证据中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当时的人类道德极度败坏，对自然资源也是极度滥用。然而每一次惩罚性的毁灭过后，总是有新一轮的文明重新萌生，人类的历史就像浩大的轮回，不断的重复，重复的过程好像在教会人类学会敬畏、感恩和道德。 三，谁在冥冥中安排？那么，这一切冥冥之中是谁在安排呢？在佛教经书中也记载着，人类有大劫、中劫和小劫，每到一定的时期，人类就会发生大劫难，被大面积毁灭。从现存人类的各种神话传说和古籍记载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规律：当人类被神创造出来以后，神就一直看护着他所造的人类，传授给人类文明。当人类在发展过程中，道德不断变得堕落，慢慢背离了神的嘱托，越来越不信神，离神越来越远时，神就会离开他所造的人类。离开神的保护的人类会很快在劫难中毁灭，只剩下少数像诺亚这样信神的善良人幸存下来，带着对神的正信开始繁衍新的人类，进入下一轮文明。新的人类文明开始后，又会不断有神下世，重新传授给人类文化，同时也可能会继承一些史前留下的文明，融入到这次文明中，如此循环往复。比如，中国上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周易八卦、阴阳五行，还有美洲的玛雅文化等等，都是人类史前文明的留存。现代很多人都有过算命的经历，都知道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神秘的预测学和算命术，能够算出一个人一生的大概命运，关键地方都能算得很准确，甚至有些高人能够算得完全准确。这最好的解释就是，人的一生是早就定好的、安排好的，每个人只是按照写好的剧本去走完一生。某些高人提前看到了剧透，也就是看到了部分被透露的剧情，从而能够预知一个人的命运。所以古人都敬天、信神、相信命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不光是个人命运，整个人类社会也是这样。自古以来，人类历史上曾经留下了各种预言，比如中国历史上就流传下来十大预言，包括乾坤万年歌、武侯百年机、马前客、不虚大师预言、藏头诗、推背图、黄涅禅师诗、梅花诗、金陵塔碑文以及烧饼歌等等。在国外也流传有诸事记、隔安一路、圣经启示录等等。这些预言能预知几百年、数千年后人类社会的整体变化和发生的大事，而且几乎全部应验。这些不得不引起人类的思考，人类的历史是不是早就安排好的？我们人类的这一次次文明的轮回，还有我们这次恢弘磅礴的中华史，是不是背后蕴含着更高智慧生命的精心安排？是不是有它不为人知的终极目的和真相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重新回顾这一轮五千年中华文明历史，或许应该有不一样的发现，不一样的惊喜。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 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哎，大家好，我是华哥。
哎，我是富哥，双哥一起为大家服务，
是
大家上菜。
来，我们今天介绍的呢是茄子的系列的一个做法
啊。对，今天为大家介绍茄子串。
那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你怎么样来选这个茄子啊？
这个茄子很简单，你到市面上去看哈、啊，色泽一、哎、亮度 OK，
亮度 OK，、啊、
然后。大小一致，
大小一致，
然后
这怎么讲？
瘦又胖、嗯，胖的话它就会变空心状，
哦，是
比较老，
是
这样子就比较嫩。
OK， 可以感受得到，如果是它空心的话，它摸起来就是好像有点蓬蓬的，是吧？
现在为大家介绍这个茄子串怎么切。
茄子串，各位，这样的一个茄子串呢，它叫什么样的刀工呢？
它叫奇刀切法，
叫做奇刀，奇怪的奇，奇刀切法。这是刀工的一种，一般家庭主妇你要切到这个程度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呢，今天富哥呢要为各位介绍一个非常简单的切法，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好不好？来，
最简单的方法，准备一双筷子哈，然后把它头尾切掉，
头尾切掉，
对，差不多六公分，
是
五至六公分，啊，把茄子摆在中间，
哎呦，这简单了，
这样子你就放心的切下去。首先我们先。正刀切，好，哎，它是不是不断？
哎，下面垫一个筷子，它都切不断，是吧？
切不断，
哎，
再把它反过来，
再反过来，
啊，下面的部分反过来一样，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斜一点，
要斜刀切了，
这边
刚刚正刀，现在斜刀切，
差不多六十度，好，是这样子切切不断，
哎呀，漂亮了，
再一拉开，
是是是是。是这样子大家都会了
然后竹签穿下去，
是，
然后你在上面糊的时候哈、啊，它就面糊就融到里面，炸起来里面就一致的酥脆啊，沾上蘸料就很吃起来很爽口。
各位，这样子这么简单啊！来，我们接下来要炸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面糊好不好？这怎么做的面糊？
面糊啊，这面粉100克，鸡蛋一个，然后太白粉10克，地瓜粉10克，再加一点盐巴。
加一点盐，
对，鸡蛋不够的话，就把水调和，
是
适度到这样子这种状态下就 OK 了，炸出来就会酥脆，
okay.
但是要提早15分钟左右来调，它给面粉稍微的醒发一下，炸出来就会酥脆了。
哎，这是个关键，要提前15分钟，让这个面粉呢先发过，是吧？
对
，OK。
然后介绍一下这个蘸酱，
你现在是先热油是吧？
对，再热
先把油热一下 ，OK。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蘸酱。
来，各位，我们老姜他是云南菜的一个大厨啊，这个蘸酱可以说是他融汇了这30几年的这个所谓的酱料的精华，我们在这一次呢没有藏私，完全交给大家，好不好？
是，
来，
好。首先你拿到番茄，这个新鲜番茄一颗，然后把头去掉，
所以你这个番茄是牛番茄，
是一般番茄，什么番茄都可以，
还有绿的番茄，
对，绿的虽然是它是那个绿番茄，它里面是红色的也可以用，
哎呦，这样子表里不一啊，我们要挑还是挑红的比较好，是吗？
就把它轻轻的皮划破，
各位，这也是刀工啊，轻轻的划，
轻轻的划 啊，等一下你好剥皮，
是
然后下去蒸还是下去煮？
先化了再蒸，对吧？ OK， 来，
蒸有一个好处，它的养分会流失。
啊、
煮的话，它的哈茄红什么会流失？
用蒸的，
用蒸的，用蒸的。然后皮剥掉，把它剁碎。
是。
加入葱姜蒜，
这个是
香菜、辣椒酱、醋、香油，把它融合拌一拌。
是。
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番茄蘸酱。
这个番茄蘸酱基本上是所谓的云南的一个道地的一个做法，是吧？
是。
来，我们先尝尝看啊。
是。
我们帮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哎呦，酸酸甜甜，而且非常自然的一个所谓的番茄的那个自然的一个酸甜的那个味道，很自然出来啊，蛮好。
首先我们现在热锅热油热已经热了，
来等一下最简单的热油、okay. 我没有那个温度计，我怎么样一般家庭主妇能够觉得说可以炸了啊？怎么样
现在把这个面糊滴一点下去，
哎，滴一点下去来看看，
这样子就 OK 了，
它浮上来了就可以了，这热就可以了，
它的温度至少140度了。现在这个时候汤匙把面糊均匀的淋在上面，
是
不是它每一个角度都淋到面糊了、就下去炸，
直接丢下去就好了，
对，直接丢下去炸。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不用怕说这个会喷啊乱喷啊，因为什么，因为它本身没有水分嘛，是吧，
对。其实家里面也不用那么多油的话，你油稍微
少一点也可以，
少一点可以慢慢的炸，
是
炸到它酥脆就 OK 了。
所谓的炸到这个酥脆，什么叫做酥脆，用什么样的视觉的一个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它是一个已经 OK 炸酥脆的一个概念了。
可以用筷子去感觉，你感觉看看它原先这个是软的，这个是稍微一点有酥酥脆脆的，
是
吧，
是你这个用筷子呢本身呢去那个测试一下，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它是比较硬的比较脆的，
它已经上色了、
上色了
啊，这个就可以了、
换掉。
各位，你看这个酥食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弄太久，是吧？只要上一点颜色，炸了一点颜色就够了，就够了。
对啊，这样子就可以在家就可以排盘。哎，
摆盘。这个沙拉是什么呢？这个红色的高丽菜跟什么？
紫色高丽跟红萝卜。啊，
紫色高丽跟红萝卜啊，大家看看啊，
这样一起吃啊，
是
一个它不会上火。
好、
哦，这个诀窍
是啊。OK，
好，这样就完成了。
是，好，非常漂亮啊！
大家介绍的茄子串，你在家也可以试着做做看。
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呢，在你还没有上这个酱料之前呢，先尝一口看看，吃它的原味，然后呢，我们再来上这个这样的一个酱料呢，看看是不是更加的能够把这个食材的它的这种鲜美的这个甜度啊、鲜度，再把它提味出来啊。
对，这个番茄酱下去，绝对把它这个食材的原味
是啊，
带出来，
是
非常可口爽口的一道菜。
这个我50几年的吃货呢，我来试试看啊，尝尝看今天做的怎么样啊？哎呦，
味道如何？
这味道要怎么讲呢？这个我觉得呢，炸的是恰到好处。这个呢，一吃呢是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茄子的软度呢，酥软的程度就已经出来了，再加上这样的一个酱汁，这云南酱汁的这样的一个鲜美的程度呢，更能够把这个茄子的这个甜度呢，再把它吸出来，蛮好，真的蛮好。
谢谢，希望大家会喜欢，试着做做看，
做做看。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